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要先读几处的圣经，请我们翻到路德记。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翻到了由我来读。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普阿斯那块田里。第八节第九节，普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然后我们再跳过来读第一我们从十七节读起好了。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感谢主，我们一连几次都在看跟随羊群的脚踪，一同来学习做主的门徒。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不仅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并且要把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交给人来管理。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把自己无价卖给了罪，做了罪的奴仆，当然他们也失去了神所给人的这个世界和管理的权柄。所以人不仅自己把自己卖为罪奴，并且也失去了神所应许的产业。那么在神整个救赎的工作和计划里面，神所要恢复的，所要拯救的，不是照着你我的盼望。今天在宗教里面，人所盼望的不过是不下地狱上天堂，但是在神救赎的计划和旨意里面，神的工作乃是要叫人身体得赎，不再做罪奴，并且得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神要使人蒙拯救，恢复到一个地步，罪人在生命中成为义人，像他的儿子那样的公义圣洁，叫人得儿子的名分以后呢，并且要产业得赎，得回这个世界管理的权柄。这是神的旨意。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神就已经定规了，要叫人成为神的儿子，并且承受管理神应许的产业。当人从神的旨意里面坠落下去以后，在神的救赎和工作里面，神就要来恢复，把人恢复到他起初造人的目的里。现在 我们看见在神救赎的工作里，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代死，使我们罪得着赦免，能够与神和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位，做神的儿女。当我们这些人有了一个新的地位，成了神家里的人，做了神的儿女以后，现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长大，成为儿子，得儿子的名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我们真实的在生命里面从罪奴成为神的儿子，成为义人。这是神所要得着的，神从来没有把这个标准降低，没有。我们的主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不是要废掉，他乃是要成全，使律法的义，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的主他没有要废掉律法，他乃是要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和律法的义来。这是他救赎的目的和他的工作，当然也是他的能力。那现在我们不仅要在生命里面真实的被改变，而且呢，我们也盼望要得儿子的名分，那就是身体得赎了，有一天我们的产业也得赎。我们说过，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身体得赎和产业得赎，那就是在利未记25章讲到怎样的借着自尽的亲属，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产业也能够得赎。而那一幅图画就是在路德记。我们既然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也看见在神救赎的工作里面，借着利未记我们知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利未记的16章，借着羔羊的代死和流血，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就不算为有罪，就算为义，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位，做了神的儿女以后，现在我们看见神救赎的工作还有第二部分，那就在利未记25章里面，借着自尽的亲属，借着自尽的亲属，他的代赎，一个是羔羊的代死，一个是自尽亲属的代赎，叫我们这一个人呐、因着自尽亲属的救赎的工作，使我们不仅身体得赎，也叫我们产业得赎。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在主的救恩里面，神今天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不仅得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有了一个新的地位，现在在生命中我们还要长大，成为儿子，因为神的产业他不给外人，他只给儿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初被造的时候，就是照神儿子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在救赎的工作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神就预定我们，预定我们每一个蒙救赎的人，他所招来的人，他就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还在你我身上做工，要把我们带进到他的荣耀里，这是他的旨意，也是他的目的。所以神今天在这个地上，在那里预备，在那里工作，要得着一般何用的百姓。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蒙拯救出来以后，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呢？无论他们的说话、生活、谈吐、饮食、习惯，完全像埃及人。神把他们带到西奈山下，现在要改变他们，叫他们在生活习惯各方面都成为神国的百姓。不仅如此， 就是摩亚女子也是一样。她如果要成为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她也需要脱去摩亚人的衣服，她也要改变她的生活和习惯。前几天我看见一个新闻，也不算新闻了，就是一个一篇报道，讲到在台湾高雄有一个女子，她嫁到了以色列去。那么当她嫁到以色列以后啊，她要开始入犹太教，然后要和他们一起生活。她就开始讲啊，她嫁到以色列去以后啊，她住在耶路撒冷，那么她嫁给犹太人，她现在整个生活习惯都要开始改变了。怎么改呢？要入犹太教啊，不是这么简单的，要经过考试。那么考试呢，他就要读书啊，读很多规里面的这些规矩，怎么做犹太人呢？他就讲啊，很多食物啊，现在都不能吃啊，什么虾啦、蟹啦，这些没有鳞的鱼啊都不能吃，凡是没有分蹄的、不倒脚的也不能吃。所以呢，他要去学啊，要去读书啊，要背啊，要考试啊。结果他跑去考试的时候，这个考官不相信他这么快生活就改变了，因为很繁复啊，这个你要怎么守节，要怎么过生活，这个你不仅要读啊，而且你是不是考试考完了你考通过你知道了就毕业了，不是，是你生活中真的要改变了。所以呢，他就讲到，他说啊，连这个烧哪一样的食物要用什么样的锅都有讲究啊，还不是说你都可以烧，不是的。你知道在这个耶路撒冷，如果你去麦当劳吃汉堡的话，哦，那跟在美国的汉堡不一样啊，因为不能够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对不对？那也就是说肉跟奶是不能够一起同吃的。那也就是如果你吃牛肉汉堡的话，上面是不可以摆起司的，你知道吗？这很有规矩啊，那么所以都要学啊，都要考啊，哦，所以他就知道，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怎么样守节。所以呢，他就学了，那么也跑去考试，然后他在生活中要完全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入犹太教。所以呢，他在生活中，一个台湾的女子要去做犹太人，要与圣徒同国。哦，你看见，他要经过读书，要经过考试，不是考完以后我知道了，不，知道了以后，你现在在生活中要真实的照着你所知道的要改变了，要生活了。你不能说我在台湾都是这样，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吃这个的。哦，弟兄姊妹，嫁过去以后，这个女子不是去改变她的丈夫，而是她要被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我们原来是与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的租约上是局外人的，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一代人。现在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怎么做呢？主说，哦，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叫他们在死的形状上与我联合，与我同死同埋，从十字架开始来开始学习做我的门徒，借着受浸把旧人一切所有的全部埋葬。无论你从国内来，无论你从台湾来，无论你从哪里来的，就是你在中美国生的，都要把你一切所有的属地的全部都埋葬了，借着受浸表明愿意跟随主，要与主同死同埋。单单埋葬够不够呢？哦，不够啊。你知道宗教啊，都是叫人打坐，要口念什么，要空空空，不是空啊。我们不是把以前埋葬了就算了，现在我们要积极的 来做主的门徒，做神家里的人，与圣徒同国，怎么与圣徒同国？那个女子她要入犹太教，她需要读很多的这个怎么做犹太人，生活才能够改变。主怎么说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让他们考试及格就好了。主没有这样讲，主说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意思是说，当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需要来学习听主的吩咐。主没有说要考试，虽然没有经过考试，但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改变，你我需要真实的来遵守，这样子来做主的门徒。我想越讲越严肃啊，大家一听要做主的门徒，哇，这个要在生命中改变，思想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哦，这个听到要做主的门徒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原来觉得这信耶稣很简单，只要我信就好了，将来就上天堂啊，没有想到信了耶稣以后才是刚刚入门呢，才接受了神救赎的第一部分，进到了一个新的地位，做神的儿女。现在我要来做主的门徒，还要遵守，还要改变。人打我的左脸，要转过右脸来由他打；人要夺我的外衣，连礼衣都给他。哇，那信了耶稣不破产了？你不是告诉我信耶稣不是大富就小康吗？你没有告诉我会破产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如果要你走一里路，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还要走二里路啊？主吩咐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啊！你还不能够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还不能够对他怄气，怎么办呢？还要爱他，还要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要不要遵守？要。我要不要改变？我要改变呢、啊。我来不是改变弟兄姊妹，不是来改变主的话，是我要被改变。那么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累不累？苦不苦啊？哎，但是主又讲了，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啊。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啊，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啊。神儿子的模样是他心里是柔和，是谦卑啊。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没有安息呢？就像弟兄今天领我们唱的诗歌啊，重担要脱落在格格他，要脱落在加略山。但弟兄姊妹啊，不知道是今天的信息太严肃了，还是你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带着重担回去，我看脸色都很沉呐、啊。不太笑得出来，一听要做主门徒，弟兄姊妹，做主门徒应当是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主了，我们应当是很清醒很喜乐，清省很喜乐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好像觉得做主的门徒那个担子就更重了呢？哦，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主的话，我们心里不够柔和，也不够谦卑，我们不愿意效法神儿子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的担子仍背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在神的工作里面，神救赎的计划第二部分乃是借着致敬的亲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样的来依靠他，来跟随他。那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我今天是否愿意像路德一样，我们愿意撇弃一切所有的，我们愿意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在路德记第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路德当他愿意随从圣灵回到神的旨意里面，他恰巧就来到了以利米勒的亲族普阿斯的田里，那么巧，他就来到了他的田里，并且他就遇见了普阿斯。普阿斯就告诉他说，女儿啊，你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啊，你只管跟着我的仆人和使女啊。 而在后面失去，我已经吩咐他们了，叫他们不可以欺负你啊，并且呢，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他来到普阿斯的田里啊，普阿斯告诉他们，告诉他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你要在这个田里跟着我的仆人和使女啊。等到路德那一天工作完以后回去，把他吃的所剩的也带回去了，和他所拾取的麦穗也带回去给他婆婆看。他婆婆就问他说，那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啊？他就告诉他的婆婆，在一个叫普阿斯的人田里。他婆婆就告诉他，这个普阿斯是谁呢？他说，他是我们一个致敬的亲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神救赎的工作里面，你我是不是一个跟从主、做主门徒的人，那就看你我是不是来到我们致敬的亲属普阿斯的田里，那就是来到基督的田里，我们在那里拾取麦穗。我们知道路德所预表的就是我们这一班的外邦女子，普阿斯所预表的就是基督，拿俄米所预表的是圣灵，而普阿斯的田里预表的是什么呢？圣经主的话。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被带到主的话语面前，我们开始学习读主的话，听主的吩咐，在那里拾取麦穗。这里教训我们说，不可到别人的田里去，不要跟错人了，不要去听人的吩咐和教训啊。现在你我需要分辨听主的教训，跟在他的使女和仆人后面。所以拿俄米也告诉这个路德说，你要跟着他的使女身后拾取麦穗，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也就是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被圣灵重新的带回到神的旨意里面。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这个人的生活、侍奉和工作都在普阿斯的麦田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完全活在主的话语中，而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那里拾取，也从那里得着供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要在生命里改变，我们今天要成为神国里的人，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必须要一同来读主的话，在主的田里面我们需要一同来殷勤。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也看见，在这个路德当他到了这个普阿斯的田里以后，普阿斯他也吩咐他的仆人，告诉他的仆人，你这个打来的水可以让这个外邦的女子路德饮用。不仅如此，当吃饭的时候，普阿斯也叫路德一起来享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在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第十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路德特别讲，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普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普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普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中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 哦，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了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你记得那个迦南的妇人啊，当主耶稣离开了以色列地，到了外邦，遇到了这个迦南的妇人，这迦南的妇人在后面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了，好苦。主耶稣理都不理他，倒是门徒说，主啊，你看这个外邦人在后面一直叫你打发他走吧。主说，我来不过是到以色列人家寻找迷失的羊。结果这个外邦的女子怎么说，大卫的主啊，可怜我吧。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妇人怎么说呢，主啊，但是狗也吃这个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哦，主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那么就给你成就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人啊，外邦人啊，我们原来是与基督无关的，那喊大卫的子孙他是不理我们的，我们在神应许的祝愿以外也是局外人啊。我们如果能够吃这个桌上掉下来的不是饼啊，是碎渣儿啊，哇，那是真是觉得就是宝贝了。但是在这里也有一个外邦的女子，居然不一样。现在这个饼不是掉到了外邦，现在是她跑到了伯利恒，跑到了犹太地，她到了桌子上来了。哎，弟兄姊妹，你没发现这不一样啊？这外邦的女子怎么会从外邦跑到了犹太地？犹太地所预表的是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上的饼是给谁预备的？给儿女预备的。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她不过是个狗啊，狗怎么跑到桌上来了？感谢主，你我看见她地位的改变吗？她原来是外邦的女子，现在呢，她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她与圣徒同国。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她地位改变了，她的身份改变了，她成为神的儿女，她来到了犹太地。现在不是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 All you can eat， 你要多少有多少。哎，你已经到了桌子上来了。愿耶华照你所行的恩待你。我这个外邦女子，我怎么能，我能够在你的婢女后面身后拾取一点麦穗我就觉得好满足了。现在花师吩咐仆人说，你们打水啊，你如果渴了去喝我仆人打来的水，饿了来来来，我仆人已经把这个麦穗烘好了。我坐享其成啊，不是叫他去打水啊，不是叫他去烘麦子啊，是叫他来享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得着一个新的地位以后，当我们愿意一同来到普阿斯的田里，来到基督的应许地，他所应许的这块田里，现在摆在你我面前的乃是叫你我不仅拾取，而且是叫我们享受。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恩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一个外邦的女子，她竟能够享受她仆人所预备的。你看见，这个是今天你我的一个新的地位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宝不宝贝啊。在主日每个早晨呢，神都打发他的仆人和使女，也预备了水和饼，叫做主日学。他们在那里殷勤的预备，然后呢，你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来参加，就可以来享用。主常常打发他的仆人去打水，去预备食物。请问一下弟兄姊妹啊，二尔巴吃了没有啊？二尔巴没有吃啊，谁吃了呢？路德。神偏心吗？是神偏心路德，说你可以来吃二尔巴，你不能吗？不是的，权力在谁呢？拣选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否看重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他话语的丰富。你我是否愿意来到主的田中，我们在那里拾取并且享受主一切的供应。你我蒙恩的救以后，我们怎么样从儿女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生命怎么长大？弟兄姊妹，不是靠羔羊的血啊，靠的乃是至敬的亲属，他不断的供应，他不断的扶持，不断的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这不配的人，他特意的叫我们能够享受他所预备一切的丰富，好叫我们在那里吃喝以后我们生命长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像以色列人轻忽了那个饼呢，还是我们宝贝，就是碎渣儿我都觉得宝贝，就是那一点点的麦穗我都要去拾取？我们生命的长大乃是来到普阿斯的田里，在那里殷勤拾取读主的话。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因着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以为靠羔羊的血就够了，我们不知道要靠自己的亲属，我们以为我们罪得赦免就好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长到成为神的儿子。神在你我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指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度量上面都长成他儿子的身量，好叫我们能够承受管理他所应许的产业。这个是神在你我身上的盼望。所以当我们来到普阿斯的田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是何等的愿意恩待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原来只能够在这只桌子底下吃点碎渣儿，现在呢，现在我们只要愿意，你我只要愿意，我们就能够来享受他为我们预备一切丰富的话语。那现在我们不仅需要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看见神的救赎，就是借着这位至敬的亲属，除了这位至敬的亲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以外，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第二条路，我们也没有第二块田，我们只有来到主的话语里面，跟着他的仆人和使女在他们的身后拾取，叫我们在生命中渐渐的长大。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宝贝的，就是有一班普阿斯的使女和仆人，他们在那里忠心打水，他们也在那里预备食物，好叫这个外邦的女子可以享受。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也需要有一班忠心的仆人，要请你们更多的去打水，更多的去烘饼，叫神的儿女来到这里能够得着宝足。那所以这是两方面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路德，当路德他来到普阿斯的田里，普阿斯特别告诉他要在这个田里，不要到别人的田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但路德有一个美德叫做殷勤，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从早一直到晚上他都在那里殷勤拾取麦穗。但是你我今天要殷勤拾取麦穗，还要分辨是在谁的田里。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也许我们刚刚初开始读圣经，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许多时候我们因着好像碰到一些不懂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就好像兴趣越来越缺少，也因着这个缘故，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就喜欢听讲道。那么许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没有用心去读，自己没有读过，单单都是听来的，许多时候我们就把所听见的就当作 是主所吩咐，主所说的。我们会把许多人的教训看为好的，我们就牢牢的抓住，并且自命正统，觉得我们这样做才是对的。我们不知道那不是普阿斯的田，我们也没有分辨那不是主的吩咐和教训，那是从人来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还沾沾自喜啊，我们已经不在普阿斯的田里了，我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我们不分辨。我们知道在旧约那一班犹太人，他们听到这个文士在那里解说怎么样子来守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就有许多的规矩，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女孩，她嫁到了以色列去以后，她就学习许多这些外面的这些做法应该怎么来守。所以呢她就讲到，她说到了安息日以前都要把这些食物预备好，所以你知道安息日是不可以开火的，开火就是做工嘛。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加热器，好大一个加热器，你就把这个所煮好的一锅一锅就放在上面，它自动会加热保温，所以时候到了你就拿着吃就好了。他们很聪明的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告诉你怎么做，你就不会犯安息日。所以呢他们的电梯也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去按那个按钮，你按了就是犯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安息日的电梯，专门是给犹太人的，旅客有旅客的电梯，安息日有安息日的电梯。所以呢他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走到电梯里面也不碰，反正他每一层楼都会停，而且停的时间还蛮长的，你就进去那就很安息了，你就等吧，门自己就关了开了。因为文士已经讲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旧约没有电梯的，这是文士教训他们怎么样守安息日，不可以去按。所以电视机呢，要音量调得刚刚好。你今天有足球赛啊？哦，那就这个电台不要转了，音量差不多。时间到了，开始了，你就坐下去看。看完以后你不要关，因为你不能开也不能关，就跟开火一样啊。所以呢，你就这样子来守安息日。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是守安息日，他们不守。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就医病了一个手一只枯干一只手的人，主耶稣就问他们呢，你们如果有驴掉在坑里，你会不会救他？是救命可以，害命可以啊。但是那些守安息日的人就觉得，这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啊？主耶稣你怎么可以医病呢？那你犯安息日啊。你看见一个是外面守安息日，一个是里面想安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犹太人，基督徒呢？基督徒有没有犯傻？我们有没有犯傻？其实我们也犯傻，我们也听人的吩咐。主没有吩咐，很多没有吩咐的。在座有没有人，他说我曾经，不管曾经或现在，一年读经一遍，我不仅一遍，我两遍了。卢迪兄，你搞不清楚，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要读经一年要一遍？有没有？主的话怎么说呢？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有没有照着做？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没有。主啊，你说昼夜思想啊，我们现在都在流行读经一年一遍呢、我很有成就感。你不知道我读了几遍呢、弟兄姊妹，你读了几遍了？还自命正统啊，我一年一遍。但主吩咐的为什么不做呢？把给父母的割耳板拿去奉献了，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许多时候我们本末倒置啊。我们弟兄姊妹，你回想看看，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工作，我们所有的这些，你回想看看，有哪一样，有哪几样主吩咐我们是主吩咐的，我们真是在他的田里照着主的教训我们来做。那主也吩咐啊，主吩咐我们不可以骂弟兄啊，是拉家，是笨蛋， 不可以骂弟兄，并且呢，主也吩咐我们，连这个看到妇女连一念的思想都不可以有，主告诉我们不可起誓，也告诉我们，不要侍奉马门，要侍奉神，不可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知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了，我信主好多年了，只是知道做不到而已啊。只是我知道没有做，主没有说的我做了，我一年有读经一遍，我做了，我沾沾自喜，我有，我有手成根，有没有手啊？我有手，我还有手十一，我有手波比，我手，我守了好多，那主吩咐啊，你要除去弟兄眼中的刺，先除去眼中的梁木啊。我们有没有先除去我们的成见呢？许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啊，我们里面囊中有两样的砝码，我们有两样大小的升斗啊，我们真的这么公平公义？我们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竭力的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里要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嘛。既然是同为一体，我就要竭力保守合一了，凡事和弟兄姊妹我都让啊，为了保守，竭力保守这一嘛。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失去了公平公义？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除去我们眼中的梁木，定罪批评弟兄姊妹，依旧破坏了？多少时候我们是叫这个弟兄不再来聚会了，最好他离开，叫那个姊妹最好他就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是照着主的话行呢，还是我们照着人的吩咐做了一些外面人的教训，我们就觉得我们很不错了的？弟兄姊妹，你我需要来到波阿斯的田里，跟着他的仆人，照着主的话，他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但是你我凭着自己能遵守吗？我们守不来，守不来怎么办呢？感谢主，他是我们的至近的亲属，我们不能，他能。你我需要来依靠他，求他在生命中叫扩充我们的度量，叫我们愿意来跟随他，效法他的死。你我需要做主的门徒，不断的依靠效法跟从他。那么一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有恩典，有说不尽的恩典，他在那里在生命中不断的供应我们，叫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感谢主。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第二章第六节那里说，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然后第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我们看见他是从早上到晚上，不仅是从早晨直到晚上在那里殷勤拾取，并且呢，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这就是路德。我们看见路德他一生的生活侍奉工作都在波阿斯的田里。这也叫我们想起在这个生命记，在这个箴言，在箴言呢，第八章说，众子啊，现在要三十二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我的都喜爱死亡。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要日日在他的门口仰望，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这人变为有福，要不要这个福啊？主啊，求你赐福给我，让我这个买到一个好的房子，娶到一个好的妻子，多赚一点银子。但是神给我们的福要不要啊？神说只要日日日日在他的门口等候，我叫我们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在他的门口仰望。弟兄姊妹，去不去呢？这人变为有福。那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否愿意像路德一样来到普阿斯的田里，殷勤的拾取麦穗，从早直到晚？你试试看，试试看神怎样的能够祝福我们。当你我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他说这人变为有福，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还有一句非常重要，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你最近做事有没有什么不顺利的？那是主的应许，为什么不支取呢？难道主能够说谎吗？主能够不照着他的应许成就吗？是今天我们不愿意听顺从主的话呢，还是主不信实呢？哪一样呢？你我需要看见一个跟从主做主门徒的人，现在我们愿意离开原来的摩亚地，我们愿意离开世界，我们愿意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愿意回到神的旨意里面。那现在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来到普阿斯的田里，我们在那里殷勤拾取，并且要懂得吃喝享受。神借着他仆人和使女打来的水和烘的饼，你我要懂得享受啊，要懂得吃喝啊，要在生命里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知道就好了，你我知道以后要去行。当你我真实去行的时候，你才会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哦，你没有行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喊苦。一个活在肉体里的人如鱼得水，他从来不觉得苦。当他真实的要舍己的时候，他会说苦。现在他会懂得来依靠这位至敬的亲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需要来到普阿斯的田里，在那里和神的仆人使女一同跟随，在生命中我们一同被建造。我们不仅自己吃饱了，现在还要收拾起来。路德不是说，我吃饱了，我回家了。没有，你看见他把他吃饱的收拾起来给他婆婆。你我也需要把我们所吃的，我们所享受的，你我要收拾起来，就好像五饼二鱼要收拾十二篮一样。你我不仅要收拾起来，而且要分享，像路德一样拿回去给他婆婆。你我要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是只是接受了羔羊的代死流血就够了，不，你我还需要看见在神救赎工作的第二部分，那就是为我们预备了至近的亲属。你我要来依靠他，要来投靠他，在他的这个田里拾取麦穗，吃喝在生命里长大。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做的。末了，在这里很冒昧的请问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蒙恩十年以上的，在新约圣经，不要讲旧约，新约圣经哪一卷书你能够合起来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一点都不难，你已经蒙恩得救十年了，有没有好好的消化过一卷书？千万不要说哦，不可能。不，弟兄姊妹， 你我究竟有没有来到普阿斯的田里？不要自己骗自己，可能我们还在摩亚地，我们并没有在普阿斯的田里。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不要唱太高？当我们听了以后，要去实行的。你我需要把主的话一卷一卷的吃进来。当你我吃进来以后，你我就会分辨什么是主田里的吩咐，他的教训，哪些教训是出于人的，不是主所吩咐的，你我就会分辨了。如果你我都是来听到的，自己没有一卷一卷的消化，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我可能都在别人的田里，你我跟的不是普阿斯的仆人，我们可能是跟着人的教训，我们自己被偷走了都不知道，这是今天非常大的危险。你我必须要知道普阿斯的田在哪里，哪些是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就遵守。千万不要去遵守主没有吩咐的，你我还自己觉得我都有守十一奉献，我有守这个，我有守那个。我弟兄姊妹，可能主所吩咐的我们没有做，主没有吩咐的我们跑去做了，还以为我是跟从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离我蒙恩得救十年以上的，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有拾取麦穗？我真的是路德吗？刚才我说的那个台湾高雄的女孩，她进犹太教，她都要如此的认真成为以色列百姓。你我做神国的百姓，是不是我们从埃及出来以后，我们还是穿着埃及人的衣服想要进到迦南地？弟兄姊妹，不可能的。你我还是穿着摩亚女子的衣服，我们到普阿斯的田里，我们不用改变。你我需要在生命中真实的改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对主话语的认识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好不好？我们一起真实的来做主的门徒，到普阿斯的田里，我们一同来拾取。当然在座有一些仆人和使女，你们要更加的辛苦啊，因为神的儿女也需要你们的喂养啊和供应啊。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里面一同扎根，一同学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默想主的话，祷告，一面来享受，一面拾取，一面我们还要学习分享，学习供应。我想在路德记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羊群的脚踪，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他是真实的像路德一样蒙圣灵的引领来到神的旨意，并且在普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在生命中长大。盼望主给我们看见，在他救赎的工作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位至敬的亲属，你我需要不断的来依靠投靠他，活在他的田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离了他，弟兄姊妹，没有拯救的。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新的一年，你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你的旨意中，使我们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和盼望。主啊，我们也真是愿意像路德一样起来答应你的呼召，离开我们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我们的摩亚地，我们进到你的田里，在你的话语里面学习拾取麦穗，并且吃喝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在生命中一同长大，只等到你的再来，我们在那一天这身体就能够得赎，我们的产业也能够得赎。所以主啊，我们只有把自己无依无靠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帮助我们，叫我们真实做，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一同起来答应你的呼召，好叫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谢谢你恩待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在生活中保守带领我们，叫我们真实的 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也满有你自己的恩典与同在。我们把一些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